兄姊妹大家早。好，我们上一次讲到婚姻，这一次我们家庭齁。上帝为我们设立婚姻，上帝不止设立婚姻，他还祝福这个婚姻带出来的家庭。婚姻就是夫妻两个，家庭有一些家庭又加上小孩。所以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常常会谈的是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兄弟姐妹的关系。这是家庭跟婚姻不同的地方。那我们一起来想，到底家庭，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家庭是怎么样子，我们怎么样经营一个家庭是上帝所祝福的家庭。那这个家，当我们想到家的时候，你想到什么？ 你想象到的家是代表什么？那第一个，有的人说家就是我们家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台语叫做厝，那个是家的一部分，可是好像不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有很多家没有处，对不对？没有错，他们租房子，有的根本叫做在街上走的家庭，根本连租房子都租不起的。他们有家，可是他们不一定有房屋哈，这是处。所以家是什么呢？家是这个厝，这个处里面的，里面在动的那一些，这个是家吗？刚才这个是家，还是现在这个是家？那这个呢？台语叫做刀。这个国语我就不晓得国语有没有哪一个字是可以跟台语这个刀，我用兜了哈，就把它兜在一起哈，用弯处跟弯刀哈，我家，我想国语都叫我家，其实就有两个含义。我们这个叫硬体啊，这个叫软体。这个是居住的空间摆设，这个是居住在里面的人的互动跟关系。那一般来讲，我们会认为这个比这个重要。有很多人呢，他是有处，里面也有家里面的人，但是呢，在家里跟家里的人没有互动，没有互动，等于说你把家当旅馆了。有没有听过这种话？小孩子啊，这都跑到外面了，然后时间到了就回来吃饭，很晚了他回来睡觉，其他时间呢，家里跟他一点关系也没有。那个是家吗？他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可是他在那里没有互动的关系。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的家应该不只是一个硬体可以住的地方，或是里面的人快乐的在一起生活关系，还有一个。把它称作殿，家是殿。当我们想到圣殿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到和平教会？这里才是殿，家是家，是吗？圣经说，教会是上帝的家，我们可不可以反过来说，我们的家也是上帝的殿？我们的家是上帝喜欢住的地方吗？因为家是上帝祝福的，家是上帝要赐恩典的。有没有到有一天呢，我们大家里面很高兴，就是没有神在那里面，神已经跟那个家没有关系了，所以他已经剩下的是杵跟刀，可是没有这个殿。那当然我用这个图代表这个有家庭信仰的人，他们吃饭一起祷告。可是我更要想的就是说，你怎么样表达你的家是上帝的殿？我们可以去想这个问题。一个怎么样的家，人家会说那里是上帝的殿，是他们的家，也是上帝的家，上帝同在的地方，上帝的家就叫殿。那所以呢，在我们的家里面有跟神有怎么样的关系呢？那么上帝跟家庭，很简单的来讲，我找来找去呢，上帝就是刚才诗会帮我们念的，上帝祝福亚当夏娃所成立这个家庭，所以他对家庭他主要的目的是要祝福这个家庭，他给他们祝福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是对亚当夏娃这个家庭的祝福。所以上帝是要祝福家的。那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呢，他帮忙一个家解决他的困难，而且是有一个新家要成立的时候的困难。这个结婚典礼的时候酒准备不够，然后耶稣的妈妈就跟耶稣说，对不起，他们的酒好像不太够。耶稣说， 我不是开那个烟酒公卖局的哈，不是找我，可是等他妈妈去跟仆人说，没关系，你等他，他时间到了，他会做事帮忙的。结果真的过一段时间，耶稣就叫这些仆人说，你们把那个洗脚水的那个瓮子、桶子，把它装水。后来呢，这些水就变成酒。那这个我们都还记得，这是耶稣的第一个神迹。耶稣在世上的第一个神迹是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呢是帮助一个家庭解决一个困难。你可以说是那个老的家庭，就是父母的家庭帮孩子办喜宴，结果办到一半东西不够了，哇，这个很尴尬，对不对？客人那么多怎么办？耶稣帮他们解决这个家庭的困难。你也可以说为这个新结婚的这对夫妻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是新郎新娘，他们的结婚典礼上面发生这个问题怎么办？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他们。那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是跟家有关系，是帮助家解决他们的困难的。那甚至呢，耶稣教他的学生祷告的时候，上帝的称呼叫做天父，这是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那就很好玩呢，既然把上帝称作天父，那上帝就是跟我们是家的关系，对不对？孩子跟父母的关系，所以上帝希望我们跟他的关系是跟家一样的关系，不是像法官啊跟那个被告的关系，或者是国王跟老百姓的关系。当然上帝是统治者，可是他不喜欢我们称他说亲爱的法官或是亲爱的国王。因为他耶稣教我们说，甚至呢耶稣自己祷告呢，他用一个很亲密的称呼爸爸，比方阿爸，他也讲的阿爸，那个亚兰也是这样讲哦，就叫我们天上的上帝把他称作天父。所以呢，上帝希望跟我们是家里的一员，就我们的一家人。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很多不幸的家庭哈，你能举几个这些失败的家，而且都是神的选民呢。那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很老的父亲，一个母亲，还有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好像手包了一些毛毛的东西，然后他要去骗他的爸爸的祝福。那这个家庭很特别，这个家庭是上帝特别赐给他爸爸的一个儿子哈，唯一的儿子，他自己的家。那圣经家庭就是各有所爱。他说以撒爱以扫，因为他吃他的野，利百加爱雅各。那在前面就解释为什么利百加爱雅各，因为雅各不喜欢乱跑，雅各都待在家里，那利百加在家里做家事，雅各就可以多帮忙妈妈。那以扫呢，帮不了妈妈，因为他喜欢打猎到处乱跑，可是这个老爸喜欢吃烤肉，所以刚好这个老大打回来的好东西呢，一定弄一块给爸爸吃，爸爸吃得很高兴。所以你看看在这里就产生爸爸爱老大，妈妈爱老二这个现象。啊，这个家很复杂，后来就你骗我骗，然后我怕你，你怕我，也变得相当的复杂。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当父母的对我们的子女之间有没有偏爱？没有，还是有。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你对你的子女通通一样吗？还是有稍微不一样？你对男生跟女生一样吗？还是不一样？对老大跟老幺一样吗？还是不一样？我们当心理学上说，那个老大人格，什么老幺人格，为什么一样都是父母生出来，为什么有的会变成老大人格，都变成老幺人格？很明显的，父母一般来讲对老大都要求比较多，会不会？你是大哥，或是你是大姐，要做好榜样，要帮忙家里人，这个不是不对，但是问题是在小孩的心里面就产生这样的父母偏心。为什么不一样？我不晓得你自己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多少是老大，多少是老幺的。老幺好像永远长不大，都要被家里附和的。那这些我们一生的心理状况，我们一生的处事态度，就在父母对孩子的态度当中就有这样的互动。那这是圣经第一个给我们看到的，这个父母跟孩子之间这个家的关系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相当的大。那这是很不幸的一个家庭齁，因为 爸爸跟妈妈一个不对的水果，然后婚姻就出了问题，那他们的孩子也出了问题哈。那我在上次讲婚姻的时候，我就说，其实一个好的婚姻最重要的是可以给孩子一个很好大的环境，就是爸爸妈妈关系很好。那爸爸妈妈关系有问题，那孩子多多少少会受影响，那这个是很不幸的第一宗谋杀案哈，这个叫兄弟戏抢哈。英文我们叫 sibling rivalry， 我们在专业的角度也常常在处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父母的态度的关系，或是长大的时候大家的能力不一样，我要争取父母的宠爱，然后兄弟之间呢就会争，会吵。那小时候吵一吵，长大就很好，那就还没有关系。有的以后就好像冤仇，然后不讲话，那这是很也是很遗憾，很遗憾的事情。应该是全世界当中最亲的弟兄姐妹，自己的兄弟姐妹，可是却因为一些争吵，跟一些不高兴，却留下来那个没有办法弥补的伤痕。那这是在该隐跟亚伯之间，他甚至把他杀掉哈。就把他杀掉。我们自己想一想，你跟你自己的兄弟姐妹关系怎么样？常常联络吗？还是各管各的都没有联络？还是甚至有一些怨，有一些伤害在心里面一直没有办法释怀的，甚至现在正在有问题。我看到太多那种为了父母的遗产，那兄弟姐妹本来好好没事的，搞得很糟糕，看得是很伤心哦。我就常常讲说，这个最好的父母就是死以前就把自己的财产弄清楚，不管你怎么弄都好，把它弄清楚哦，不要让你的孩子本来好好的都没事，就是为了争一点点父母留下来的产业，搞得大家反目哦，反目成仇，这是家里面真的是有问题的家庭。那这个家庭是一个管教失败的家庭，他是牧师啊，那我有感触哈。当牧师的家庭比较好还比较不好？如果你有选择说，我爸爸去当牧师，你说好，我喜欢我爸爸当，还是不要，爸爸不要当。那很多谈这方面的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叫做金鱼缸的家庭，我不知道你们听过吗？就是传道人的家庭有传道人家庭特别有的压力。那我是比较特殊，因为我孩子小的时候我是医生啊，我不是牧师。所以我当牧师以后，孩子很小的受的教会的关爱或是压力比较少，可是还是多少有受一点。那在美国牧会的时候，我们家老幺那在主日学，不晓得跟一群小朋友在教会玩什么，可能玩一些大人觉得不该玩的东西，然后就牧师的女儿在玩这个，她很生气，她说不是只有我，一群人在玩。那因为我爸爸是牧师，所以我就倒霉。气了好久，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是我们不是故意要欺负牧师的家庭，但是有意无意的，我们把牧师认为他是很特别。那相关的牧师的太太、牧师的孩子，就被特别化、特殊化。那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这个叫以利啊，那他是不是太忙了？这是一个问题。其实黄春生牧师不敢来和平教会，其中一个理由就是怕说来了以后他的家庭会受到伤害。当然这个就也不好讲了哈，因为他看到和平教会人那么多，事情那么多，他自己还有一个很小的孩子，很小很小的小孩，他跟师母都有这样的压力，就说教会会不会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有什么压力没有？很多时候，传道人把全部的时间给了教会。传道人跟急诊处的医生一样，是24小时 on call， 随时弟兄姊妹有什么困难，大的困难想到牧师要去处理，对，这是对的。可是牧师他也有家庭啊，当他一直处理太多的时候，他自己的孩子就被忽略了。就没有当好，很多传道人的孩子就发誓以后绝对不当传道人，因为当传道人的小孩受那个苦，他觉得 那这里是一个失败的传道人的例子，他的小孩也要练习当传道人，他没有教好，后来上帝把两个小孩都杀掉了。啊，这个老爸，这个爸爸也同时一听到这个消息，坐不稳，往后倒，脖子断掉，也死了。同一天，父子都死掉，这是一个很不幸的家庭。那圣经给他讲的话是说，你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哇，这个也是不容易哦。不容易。在这里，圣经对家庭的教导有一个紧张的关系，要我们好好的把家弄好，让上帝祝福。可是，一方面呢，家庭也有可能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拦阻，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平衡的一个功课。那么，圣经里面也有留一些让我们很羡慕的家庭，很好的家庭。第一个就是这个约书亚，他是阿兵哥哈，他带兵打仗的，带着以色列人打到迦南地去，一生都打仗。到他要荣退的时候，要退伍的时候，他讲那么一句话，他看见以色列人在敬拜上帝上面不尽忠，常常想这个想那个，他就做那个退职演讲的时候，他就说，你们要怎么做你们决定，你们每一个人自己决定，可是我决定我是要带我们的家全家来侍奉耶和华。他说那是我们的决定，但是你们自己要做你们的决定。那这一句话是我很羡慕的，全家侍奉。我不太敢讲到说全家侍奉。我在美国有出了一些我的讲道的录音带，那在那个封面上我就讲了一句话，说我跟我太太最大的心愿就是我们全家的人都可以体验跟别人分享上帝的爱，那是我们最深的一个祷告。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如果将来真的有审判，如果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把那个爱彰显出来，那我们这一生，我们的孩子的一生能够跟这个爱有关系，能够把这个爱分享出去，我想这是最大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家庭跟神的关系就抓正了，那这个家庭也会和谐。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理想，不容易做的。那我不知道约书亚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很有把握，还是他一个祷告，他一个期待，希望我跟我的家都可以成为服侍主的人。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那这是一个混合宗教信仰的家庭，可是这个妈妈想办法把他的信仰传给他的下一代。这个妈妈名字叫罗伊，她一个女儿叫做尤尼基 Eunice。 这个女儿就又把她的信仰传给她的下一代，那个下一代我们就比较熟悉，那个下一代叫做提摩太。提摩太是很特别的，因为他爸爸可能连他的外祖父可能都是希腊人，是异教徒。那这种情形在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就是家里人是第一个信主的，你先生也不是信主，全家都不是，你是第一个信主的。那这样的家庭来讲，就要让上帝祝福这个家，这一个第一个信主的人就特别的重，知道吗？因为全家都没有，他第一个，他怎么样能够把他的信仰能够活下来，而且能够跟家里面的人分享。那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不少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迫切的为这样的家庭祷告。他怎么样把他的信仰可以传给、分享给他家里面其他的人？那这个是有人的话，这个尤尼基啊，这是提摩太的妈妈，妈妈叫罗伊。那圣经就保罗在写信的时候，那么简单带一句话，可是这里面让我看到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说：“看到你心里面没有假的信心，这个信先在你的外祖母罗伊，还有你的母亲尤尼基的心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所以这是一个信仰不一致的家庭。可是那个信主的妈妈还是想办法把这个信仰不止保留，还传给她的下一代，而且传了两代，这里连续传了两代。那提摩太后来成为保罗很好的同工，成为一个服侍主的人。那想到这个家庭呢，就也很有感触哈。这个是我们华人或台湾人家庭常常不容易相处 是婆媳问题，这个家结婚以后，婆婆跟媳妇之间的关系就成为很多人的痛，不知道怎么处理。那这里有一个不幸的家，那可是呢，他最有很好的婆媳的关系，这个婆婆叫 Naomi， 这个媳妇叫路德。那我们只能说 Naomi 疼惜路德，疼惜到一个程度，当不幸他们两个人的先生都去世以后，路德选择要陪他的婆婆，婆婆已经年纪很大了，在外国已经活不下去，所以我要回家，回家乡。那路德是外国人，你要记得，他是外国人，他是摩押的女子。那这个妈妈，她有两个儿子，所以老大的媳妇在这里，俄贝德。那这个是老二的媳妇。那这个妈妈也知道，他们两个还年轻，还可以改嫁，因为先生死了，他们还可以前面有一个经营一个家庭，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这个妈妈没有说我年老了，你们一定要跟我。她说你们回家吧，如果有机会你们再结婚没有关系，我要回故乡找我的亲族去了。那当然这两个媳妇哭一哭，后来这个老大想一想，也对了，跟这个老妈妈回到外国去也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他要跟妈妈说再见。然后轮到这个老二，他讲的话就很特别，他说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这一个媳妇已经被婆婆的信仰改变，她认为笃定要跟她，她成为大卫的阿妈，很特别的。大卫王是从这样的家庭生出来的，那这是很美啊。这个路德记你去看里面那个非常的美。他们经营的家庭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家庭，是一个死掉先生再婚的家庭。我们注意到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我们在我们今天看叫做不幸的家庭，可是不幸的家庭中也可以看到神很大的恩典。所以两个媳妇儿就哭啊，这个俄尔巴就是这个老大媳妇，然后后来就亲嘴再见了，然后听婆婆的话，然后回家去了。可是路德舍不得，很喜欢这三个字，舍不得，还有一个唔甘嘛，唔甘，所以他决定跟他的婆婆。那保罗对我们这个家庭有一些教导哈，这个很多父母念到这句话很不服气啊，他说不要惹孩子生气，哇，这个你听了又会说不，保罗你讲错了吧？应该是孩子惹父母生气，哪里有父母惹孩子生气？可是你先不要抗议。你先想一想，你自己当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很气你爸爸什么事情，或是很气你妈妈什么事情，看有没有。就你不要想你自己当父母，就是你当孩子的时候有没有父母做什么事或是没有做什么事让你实在是非常的生气。那保罗很好玩，他反过来劝做父母的说你要小心，因为父母的权力比较大，特别小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我们做什么都没有什么不对，我是爱你的，那即使孩子已经受伤害，孩子已经很痛苦很生气，我们不知道。现在保罗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说不要惹他们的气。那在那个时候呢，妈妈是比较不会惹孩子气，妈妈很乖的齁。那父亲是一家之主，所以一家之主比较容易惹孩子，所以他这里只有对爸爸讲。我想今天很多妈妈也会惹孩子气，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气妈妈的？还是都是没有，都气爸爸而已。可以想一想齁，这个圣经一个教导就是说，在家庭里面怎么样不要惹起对方的生气，这个愤怒的处理，愤怒的避免或是预防，也是让家庭能够幸福一个很重要要学习的功课。然后怎么办呢？他说照着主的教训来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那做子女的呢，然后这张主也是很高兴，因为这个小孩在教这个狗要顺服，这个狗真的很顺服，你看他那个样子。做子女的要顺服父母或是听从父母，做儿女的那可是保罗加三个字，这三个字也是很重要，他说在主里，这个看起来轻轻的点一下，那就没有代表说父母讲的每一次都对，就有这样的意思。有时候父母讲的是在主外不是在主里，判定也不容易，特别对小孩子来讲，什么叫做在主里，什么叫做不在主里。那基本上我们不管有没有在主里听从父母，后面的一句话我没有打出来，第六章第二节就是 要尊重父母，那个中文翻成孝敬，其实英文叫 honor， 就是尊重。那这个不管父母讲的对不对，你要尊重父母，这是在家里面保罗给孩子的一个建议。那么最后一个，我就讲到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在争辩的时候，他讲到一个故事。他说，人若对父母说，我当给你的已经做了割板，割板就是写那个认献单给教会，教会要扩建，我已经写出去了，所以跟他说对不起，我奉献掉了。他说你们就不容他再奉养父母。那这个割板是奉献给教会，这是好事，可是弄得变成父母没饭吃，这是坏事。那耶稣对这个有一个批评，那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要以上帝做我们家最重要的，但是不能以一些我们自认为是侍奉上帝的活动来伤害家庭。这里有一个矛盾的关系，你听得出来吗？很多人就是以参加一些活动当作侍奉上帝，然后结果家里面的人受苦了，他还是振振有词，因为我是爱上帝胜过爱我家的什么什么什么。那这一个平衡是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要好好的寻求一个正确的平衡点，不容易的，否则的话家跟教会之间就变成一个互相在竞争资源的地方。那我自己一直希望说，我们看每个家庭的那个我们叫什么 stage of life， 就是说如果你们目前是小孩很小的时候，你在教会是减到最低，因为你的小孩子很需要你。可是有一些小孩子是大到根本不管你的，跑来跑去的时候，你在教会的服事就可以看着你那个心可以增高，小孩子都离开了，你就可以大大的在教会服事，每天都来教会都没关系。那所以我们不能够以一样的标准要求所有的家庭，知道我的想法吗？我们怎么样把两个家，上帝的家跟我们的家都弄好，这是上帝喜欢的，可是不容易啊。有时候到一个程度会逆过来，我们就把自己的家看得太重要，结果该出去的就没有出去了，没有把上帝高的变成最高的。那耶稣说，这个就是家，就是最大的敌人，家人变成仇敌。那提到人的仇敌是家里人，这是一个很不容易听进去的话。家被偶像化，我们在讲家很重要，家很重要，上帝要我们好好的照顾家，有时候家偶像。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我们把一些西方的工业时代的留下来的家的形式偶像化啊。在台湾你不感觉，在美国这个很厉害。布希总统之所以2004年可以选上总统，就是他把所谓核心家庭的一个模式把它当作家庭。他出来选举一个最重要的口号就是我们的家完蛋了，离婚率那么高啊，那么乱七八糟，所以我当中我们要恢复我们这个家。而回我们这个家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两个小孩，这个叫做家。可是刚才我讲过，我们刚才圣经里面家不是都是这样，有没有？有那种没有爸爸的没有先生的家，有那种再结婚的家，有这样的家有那样的家，那个都是家。可是对某些人来讲，他的观念里面还是我们叫做核心家庭 nuclear family， 就是一个爸爸一个妈妈，而且是第一次结婚的，有续弦的，有再婚的，有什么那个好像都是次等的，那个都是有问题的。那死掉没有再结婚的单亲的家庭也是被当作有问题的，这是很不幸。我是觉得家的形式有很多种，越来越多种，但是只要我们大家一起生活，我们大家彼此相爱，我们一起追求来服侍主，这个都是家。我们怎么样把这些家经营好，我们怎么样不以自己的家，如果神祝福给你，你刚好一次结婚先生太太孩子都很幸福，感谢主，这个很好。但是我们要注意还有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的家庭的形态，都是家，都是神所爱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到世上来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帮助一个家庭解决他们的困难。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家有大大小小的困难，但是我们会学习玛利亚，碰到困难的时候会到主人面前说，主啊，我们有这个困难，我们怎么样能够真的让我们全家都能够体验而且分享 上帝你的爱，让我们在家庭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好的见证。家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圣殿，是圣灵喜欢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家不只是问题，也需要有家里面彼此相爱的关系，更需要神你跟我们亲近。求主把这样的恩典赐福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